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是婚姻家庭辅导啊，这个第二课。婚姻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人一生幸福与否，就取决于家庭。一个是取决于原生家庭，一个是取决于自己的婚姻。所以建造家庭啊，至关重要。这个家庭的建造，第一就是要有爱。爱，记得爱呀，在真理里啊是永不改变。如果你选择爱上一个人，那就不要改变。这是在家庭里，在婚姻里，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无论发生了什么，爱是不能够被改变的。如果人们常常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财富的多少，因为争吵争闹的关系，人们常常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语，那就是我爱不了你了，我无法再爱你了，那就是我要跟你离婚。这样的话语都给家庭，给婚姻带来致命的伤害。所以如果是真爱，那就需要持守，持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持守你的话语，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实际上，如果我们懂得爱，如果啊一对进入婚姻的男女，如果懂得爱，那他们也不会出现意外。人们就是因为环境一变，爱就不在了；难题一来，爱就不在了；问题一来，就失去了爱，就不再表达爱。那这样这个家就失去了磐石，失去了稳固的力量。所以一个家庭的建造，关键是爱，关键是要让这个家稳固。但很少很少有人明白这个真理，因为人们往往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就没有爱的能力，就缺少爱的能力。人们往往被错误伤害，被错误攻击，被难题呢挑战。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家人一定要知道，你的家是建造在爱的磐石上。让家稳固的第一大要素就是爱的力量。人们有爱呢，才能真正的成长。人们有爱呢，才真正的有安全感。人们有爱， 人们活在爱的环境里，也才能有不断上进的信心，有挑战难题胜过世界的勇气和力量。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很多家庭的孩子，由于父母不能相爱，那这些孩子将来长大，基本上都缺少建造家庭的能力，缺少与妻子与丈夫合一的能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要活出来爱的能力，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活出爱的能力。我再说一遍，爱是一个家庭建造的基础，一个家庭建造的基石。爱是不因环境而改变，也不因对方的好坏而改变。在家庭里面的爱就如同基督爱教会，这个爱的运行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祝福，无条件的成为彼此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学习爱，记得要学习爱，一生都要学习。我再说一遍，一生都要学习。我们辅导过很多家庭，忽然出现重大事故，在这些重大事故发生之前，你会发现这个家里的家人不是在表达爱，每一次几乎都是这样。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这个家呀是先出了问题，在哪里？在爱上出了问题，然后这个家才出了问题。人们相互批评，相互指责，相互咒诅，所以问题出现了，措手不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属灵的整体，记得是属灵的整体。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在物质界生活，实际上都是在灵界的，而且是在敞开的灵界里存在。你的言谈不是让神的话语在你家里运行，就是让魔鬼的力量在家里运行。神的话语运行，让人们蒙福、兴盛、健康、有智慧。那邪灵运行，让人们愚昧、无知、胆怯、没有盼望。我看到过太多太多争吵一生的家庭，我们看到过夫妻不相爱而到老，到了六七十岁都躺在床上生病的景象，都是因为这一生都在争吵，都在你对我错，都在挑毛病，都在指责抱怨。人们的口不能表达爱，不能表达饶恕，不能表达尊重，让整个家里运行的不是祝福的力量，而是衰败的力量。弟兄姐妹，所以要确定你要在你的家里做怎样的出口，也就是你的口是该释放祝福还是该释放咒诅。你家里的境况和你的言谈有关系， 如果你整天批评指责抱怨你的老公，总挑他的毛病，我告诉你，他不会有大的作为，他不会有大的作为，而且他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如果你的老公这样对你，你这也就是你这样对你的太太批评指责抱怨挑毛病，那你太太的身体也不会好，那工作也精力不会旺盛，生活当中效率不高。人人都有不足，但在爱中生活不是看问题，乃是看悠长，不是看失败，乃是看信心和力量。爱是包容，是鼓励，是欣赏。爱一个人，就对他说祝福的话，欣赏的话，爱的话。批评、指责、抱怨、挑毛病，一生也改变不了一个人。很多姐妹立志要改变她的老公，最终一生也没有改变，而是争吵不断，家庭问题不断。改变一个人的方式，最佳方式就是不断的欣赏他，信任他，鼓励他。所以我们得知道这些，这些真理从哪里来？主耶稣基督他来不定我们的罪，而我们天天定丈夫的罪、孩子的罪，让整个家庭所有成员回到家里都倍感压力，那这不是一个好的家庭，这不是一个成长中的家庭，被建造的家庭。应该让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人、你的丈夫、孩子们，见了你、你的妻子、孩子们啊，不能光说姐妹，见到你就感受到力量，从你的言谈当中流淌出的是祝福的力量，是恩典的力量，是包容的力量，是不计较过错的力量。很多家庭里面，很上进的家庭，他们树立了很多标准，很多标准，比如说学习要有什么成绩，一年要挣多少钱，这非常之好，不是不好，但是不要在压力中进行，而是要在积极的状态中进行。有目标的生活，可以说有目标的生活是你高品质生活的开始，但是不要有压力，而是要有什么？要有动力，而是要有目标，要有计划，要有规划，但绝对不能摧残健康，摧残心灵。那这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很多孩子为了要学习好，让父母真的是摧残，又是打又是骂，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对不对？最终跳楼的孩子们，有多少年轻人达不到目标，选择轻生，他感到他无法实现人生的价值。实际上不是这样，人生的价值用什么来衡量人生的价值？请注意，我认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是否能活出爱。这个世界衡量成功的标准总是变来变去。今天做这个，哦，这个人太优秀了啊，怎么怎么？过两天，哎，标准变了，对不对？不要这样，我们的成功不被这个世界影响。 你能活出爱来，你就是最伟大的人。阿门。所以不要过于让这一生有压力啊，弟兄姐妹。因为你在哪个行业成为佼佼者都可以，当然你都可以，都有可能，但是哪一个行业都不长久。这个世界瞬息万变，你说成功的标准在哪里？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成功的标准在哪里？唯有爱是长存。阿门。那第二一个基石，家庭建造的基石，就是什么？就是智慧。智慧啊，对于一个家庭建造太重要了。我们昨天也略略的讲到了一点，当一个家庭开始建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就该开始智慧的生活，那要相互教导。哎，两个人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怎么样相爱在一起，要干什么？要在一起相互教导，要有智慧。我们该如何智慧的处理好彼此的分歧，如何智慧的工作，智慧的生活，如何智慧的开拓事业，如何智慧的处理好人际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夫妻关系，夫妻相处啊，要更加讲求智慧。但很多人呢，一进入婚姻，不尊重对方了，不尊重自己的妻子，不尊重自己的丈夫，言谈想说啥就说啥，这就没有智慧。智慧的夫人让丈夫成长，智慧的夫人让丈夫有力量，智慧的夫人让家庭井井有条，智慧的夫人让亲朋好友都欢喜，让孩子们都有力量，让丈夫脸上有荣光。那智慧的丈夫让妻子有力量，更欢喜，让家人有力量，让家人，让家庭更稳固，让整个家有安全感。凡事讲求智慧，而不是脾气。很多人进入家庭了还讲究脾气，我就这暴脾气，对不起，讲究脾气的人都没有成长，都没有成长，不知道什么叫成长。讲究个性的人，脾气个性，靠脾气靠个性解决问题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成长。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在表达脾气表达个性的时候失败，都是在脾气的表达脾气表达个性的时候让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脾气和个性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唯有智慧。圣经说柔和的舌头折断骨头，就是柔和的话语，智慧的话语能让骨头都折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神特别关注智慧。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智慧，很小很小的事情会处理的一团乱麻，有智慧一切问题都轻松解决，都得益处。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我们看他的言谈，我们看他的智慧，我们看他遇到问题时候的表现。 一个家庭的建造，两大基石。你不仅要夫妻二人有智慧，你培养孩子也要有智慧。比如与人交往的智慧，一定讲求智慧，而不是什么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不知道和别人如何说话。我在这里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做牧师，有很多人跟我交流，他从他的留言当中，从他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当中，我就能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讲究智慧的人。那不讲究智慧的人，他的家里出问题那也是应当的，肯定麻烦不断。果然你一听他给你留言开始第一句，你就知道他不会不懂得交流。哎，不懂得交流，他对你不懂得交流，他对家人也是不懂得交流。所以你会发现他能讲一大堆问题，而讲究智慧的人却真的不是这样。你看一个人，弟兄姐妹，从人的言谈就能看出来，我们是不是这一生在学习，是不是一生在成长。如果你一生都不学习，都不讲究智慧，都不讲究谋略，都不讲究在爱中成长，你光知道挣钱，弟兄姐妹，你不成长，你挣的钱是有限，你的财富是有限，唯独你成长了，你知道这个财富和生命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强调效法基督，认识基督，越多认识基督我们越成长。你更多的认识基督，你看一看你的财富。那我们前段时间讲了啊，就在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基督里的真健康，我们抽时间我们再讲基督里的真富足。你再看看我们在基督里是真是富足，那个真富足如何彰显出来，那就和你的生命啊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听一个人说话，或者见到这个人，我们基本上能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基本上能知道。你比如我们常常作为牧师常常见一些非常爱主的人，人们会把一些非常爱主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来，那我们听他说话，说是确实爱主，我们遇到好多位确实爱主，但是由于他缺少真理，他的家问题不断。你爱主很好，但你没有真理不行。你爱你的丈夫很好，但不在真理中爱他不行。你明白吗？你不在真理中，你可能你的爱带来的是伤害，带来的是攻击，带来的是让他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讲的可能有点深，深在哪里？我常常鼓励姐妹，我说你要想你要想过好生活，你每天你的口不能整天对你的老公叨唠唠叨唠唠，他在家里你就唠叨，不要这样。你要给他独立思考的机会，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人呢不能安静下来思考，那就没有成长，不能安静下来思考，那就基本上没有做决策的能力，没有做判断的能力，那就个人没有主张。你看我看很多家庭，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这都由于家庭的原因，这个孩子不懂得思考。哎，吃完饭去上班，上了班回来就玩，玩完睡觉再上班，他从来也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他的一个书房，没有他的一个办公桌啊，他没有阅读能力，没有阅读习惯，这个没有自我学习习惯，没有独立思考习惯，那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就一辈子平庸了，一辈子平庸。为什么？什么原因？ 父母没做好榜样。那个当父亲的，当母亲的，你的话语要常常照亮你孩子的心，常常说一些激励的话，常常说一些突破现在，让孩子们看到未来的话。什么是过日子？过日子过的是未来，永远都是未来。一个家庭不谈论未来，不向着未来发展，这个家庭就停滞了。有可能你三年五年以后还过着今天的日子。弟兄姐妹，一个家庭的建造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么多年我们辅导婚姻啊，我们做牧师，实际上多数都是辅导婚姻，辅导家庭。那我们也看到，听我们讲到的几位年轻人，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成长。我们现在有几位，就是我们夫妻从他们大学毕业就听我们讲到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那今年得有10年了，他们的家庭事业都发展的超乎想象，他们的起点都不高，那但现在他们的生活，那可以说是都是令人羡慕的，包括他们找的老公，找的对象。我们昨天啊，前天，一位妈妈还给我们讲说她的女儿变化，讲我是变化太大了，太蒙福了。那现在发展成专家，我就不仔细说，不细说了。专家型的人才啊，20多岁。那这个孩子都是从小听我们讲，可大学一毕业听我们讲到。那还有几位，对，他们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何高标准的规划自己的人生，靠着神的恩典，如何选择一个优秀的丈夫，如何建造一个荣耀的家，兴盛的家。所以你看到现在孩子们，我们每再跟他们聊天，他们的婚姻太幸福了，超乎想象，他们的爱情太甜蜜了。每次我哎呀我就累了，我就喜欢扒扒这些孩子们的朋友圈，我看看他们，哎呀太幸福了，真的是晒幸福，满满的幸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用真理建造了这些孩子们的内心，让他们活出爱的能力，让他们在婚姻中表达智慧，表达真理，让他们在事业中不断的进取，让他们知道在事业的建造上平台的重要，智慧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分享是什么？爱的言谈。我们如何在婚姻中有爱的言谈，有爱的智慧？好，那我还是要先做一做广告，对吧？这个辅导要让人们知道啊，完全可以不离婚，完全可以不争吵，完全可以不分居，完全可以不冷战，完全可以怎么样更健康，完全可以更富足。哦，这个家庭的好坏，夫妻关系的好坏，真的和健康息息相关。一个家庭是不是建立在真理上，建立在智慧上，和财富息息相关。这个家庭的一个家庭的富足啊，和两个人的生命啊息息相关，和两个人的关系啊息息相关， 和两个人的眼光息息相关。我就举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妻子总是盯着丈夫的毛病，那这个家就争端不断；如果总是盯着丈夫的优点，这个丈夫会带着财富回来，就那么简单。如果夫妻两个总是因为着鸡毛蒜皮小事总是争吵，这个家就没有发展。怎么样？越争吵失去健康，因为什么？生气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恼恨给魔鬼留地步。那争吵就不能让圣灵运行，我们的话语和灵界是相关的，是连着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道理吗？我们的话语是属灵的呀，如果总是争吵，你家里的孩子不会健康。你不知道这些属灵的奥秘，你怎么能建造一个家庭？所以有些妻子啊，有些姐妹，我真的要说你，你的家庭之所以不富足，你的丈夫之所以事业没有起色，是因为你总挑他的毛病有关系。你没有发现他的优点，你没有对着他的优点大胆的讲说话，对着他的生命大胆的说话，说祝福的话、欣赏的话、鼓励的话、认定他的话语。他要从你的话语里得到力量，丈夫回到家里要从你这里得到力量，你回到家里要从丈夫那里得到力量，然后带着力量去影响世界。阿门。好，我们昨天讲的婚姻关系，认识婚姻，婚姻是神的样式，记得是神的样式，什么样式？合一的样式，生命的样式，爱的样式。婚姻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妻子和丈夫，丈夫和妻子是一体，同尊同荣，不分彼此。你以为你批评你丈夫，你恼恨你丈夫，你恼恨的是自己，你试试。那婚姻是同体同心同生命，同一个整体啊。如果你的婚姻不是同一个整体，不是同一个心，不活出同一个生命的样式，这个家就不蒙福，这个家就被败坏。你试试，夫妻两个说话总不同心，在外面总说丈夫的坏话，总说妻子的坏话，总说你婆婆家的坏话，总说你什么岳父岳母家的坏话。你试试这样的家庭，你试试什么叫同心？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说话，站在妻子的立场上说话，说夫妻两个说的话如同一个人说的一样。阿门。那看见了你就看见了你的丈夫，看见了你丈夫就看见了你，夫妻同心。我真是佩服啊，有一个姐妹，她不信耶稣，但我习惯了啊，称她姐妹，我给她传福音了。我们在两次吃饭宴会，就是大型的会议，我见到她，每一次都是他们安排我们坐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个弟兄啊，他搞一个，每年都要搞上几次大型的宴会啊，就是他的商业方面的，他把他的朋友，这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商业伙伴，请来和我坐在一起吃饭。每次在一起，他总要在那里滔滔不绝的讲他的丈夫如何好如何好。两次吃饭我都就见这两次面，我都发现他总是这样。哇，真了不起，我说你太伟大了，你这个家太幸福太甜蜜了。他说是啊，就因为我有好丈夫，你看不断的讲说他的丈夫如何照顾孩子，照顾他，照顾事业，丈夫多么多么勤快，多么多么勤劳，多么多么智慧，多么多么值得爱。你看这个家庭，那不用看，她的丈夫一定健康，不用看，她的丈夫一定活力， 这不用看。话语给人带来的力量，你比吃什么保健品都有效，也吃保健品比什么锻炼都有效，你试试，你信不信？批评你一顿和鼓励你一顿，欣赏你一顿，你看你的身体的活力一样不一样？你都明显的能感受得到，这个话语的力量超乎想象，弟兄姐妹。好，婚姻彼此成为力量，成为什么？梦想的力量，你的梦想我支持，我的梦想你支持。哎，你失败了，我要把你扶起来；你失败了，我把你扶起来，没关系，继续前行。阿们，彼此成为力量，彼此总是欣赏，总是鼓励，有了问题总是担当。阿们，让对方不要有心理压力，你能担当的要担当。就人生总会遇到挑战，但不都是成功成功，不是，因为人们呢总有不足，总会失败，但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啊？只要爱，只要爱长存，失败有什么了不起？不要那么看重成功，我说句实在话，阿们，不要那么看重成功。有的老公失败了，丈夫就离开，那你这个就不懂得爱，你再换一个丈夫，你还不如他。所以进入婚姻呢，一个妻子进入婚姻，一个丈夫进入婚姻，要知道我该想着如何让我的丈夫更有力量，让他更有信心，让他更有智慧，如何做才能让他改掉旧习惯。哎，批评指责绝对不行，怎么做，我如何说话让他更爱我，你每天要想着我如何说话让他更爱我，我如何做让他更爱我，你说这个家幸福不幸福？你总想当审判官，麻烦了，我告诉你麻烦了，很多家庭尤其是丈夫出轨的家庭，妻子多数都是审判官，丈夫下了班回家，有个丈夫有个弟兄跟我说，我回到家，我下班回到家到家里门口我都深吸一口气，因为到家里不知道他对我啥脸色，不知道他对我说什么话。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家庭，那有的丈夫从外面买完菜回来，回来晚一点，转身拿过菜来扔到垃圾箱，扔到垃圾桶，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怎么怎么怎么，你说这丈夫还能回家吗？不能成为彼此的力量，不知道如何维护好自己的爱，自己的家庭，也很多人也不知道维护好自己丈夫的形象，妻子的形象，在孩子面前，在外人面前张口就批评，张口就指责，没有爱的言谈不行。好，第五，婚姻是建造属于自己的家。那这个家是什么？家是智慧的表现，家是生命的表达，你的家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什么样，你的家就是什么样。那我见到有的是什么，有的人在外面大讲特讲，哎呀，我的前任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的第二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第三任现在的怎么怎么样。我听见的，你看着好像是有点知识，但我听见我就感觉这个人极其没有智慧，太没有智慧。所以你看，尽管他很愿意说话，我想起了一个事例，我不能举例啊，尽管他很愿意说话，很愿意表达自己，他根本不允许我，就是我很想给他一些真理，他根本不允许你说话，怎么样，他的日子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我发现她不知道如何建造家庭，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丈夫成长，她不知道如何对待一个男人，这令人惋惜啊，以至于孩子也婚姻失败。好，第七条，婚姻是成长的地方。哎，你要离开了这个认识，麻烦。你所找的那个男人，我敢向你保证，他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妹上来就要找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可能。他不进入家庭怎么成熟？唯有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建造当中，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成熟，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成长，否则不会。在婚姻中讲究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原谅，在婚姻中讲究共同谋划家庭的未来。婚姻上，婚姻比一个公司，一个公司需要成长，你还得谋划，还得设计，还得有远景目标，那家庭更是这样。夫妻两个商讨该如何成长，如何让家更兴盛，如何让家更蒙福，对不对？如何让家更有力量。我们该学一些什么课程，我们该知道在家里如何说话，两个人在一起商讨，我们两个人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和双方父母的关系，和各界弟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和同事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和外面亲朋好友的关系。这些关系分成几大类，哪些人该如何处理，哪些人该如何处理，哪些人该如何跟他们说话，这些都得有规划，不能一团糟。所以这，如果你能这样建造家庭，包括孩子，孩子应该在他的小学幼儿阶段、初中阶段让他掌握哪些技能，该让他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这都要再去探讨。两个人遇到分歧该怎么办？你看，这个家，人们就在家里面成长。如果不是自己家跟着父母，你不会有得到这些历练，这些锻炼。然后就是遇到了冲突，如何保持爱？你会发现怎么样？婚姻是成长的地方。所以在婚姻辅导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呢，婚恋辅导过程当中啊，那个男人50岁60岁他没进入过婚姻，说话依然像个小孩子，他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很优秀，但一到谈情说爱太幼稚，一到谈到建造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不知道如何进入婚姻，那怎么能行啊？建造家庭的能力是人的第一能力啊，没有家何来幸福啊？请问你不建造一个家何来成就啊？没成就，这一生怎么哪里有成就？你想把你的书写，你的成就写在历史书上吗？不可能的，写在历史书上又怎样？全世界都知道你又怎样？没有建造一个家，你又怎样？要格外看重家，格外看重你家人的成长，看重你家人的需要，因为你的家人是你的荣耀。婚姻是共同领受神恩典的地方，就是家庭，共同领受神恩典的地方。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如果能够夫妻同心，如果能够共同活出智慧，有谋略，有远见，有决策能力，那你这个家绝对的活出荣耀来，绝绝对对的日渐兴盛。所以你要想领受祝福，你就不能说和祝福相违背的话，你就总该说祝福的话，你就不能家里充满了批评抱怨指责， 你的家就不能运行着贫穷的败坏的力量，也就是不能犯罪。在家里有家庭生活，回出去搞淫乱，那你绝对不会蒙福的。我告诉你，淫乱也来自邪灵的败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这个男女关系混乱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真的令人发指，这个世界我们总也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因为未来我们的孩子还要再效法我们。那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要建造一个血统纯正的家。再说一遍，血统纯正。什么叫血统纯正？要让你从你们开始，要让你的家世世代代有真理。有爱的真理，持守爱，持守建造圣洁的婚姻，持守建造有影响力的婚姻。每个家庭成员都知道彼此祝福，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彼此鼓励，这个家庭活出一个合一的力量来。不管家里多少人，活出一个合一的力量，彼此都是力量。所以领受恩典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小气。哎，小气的人，这个小气啊，就是不知道祝福别人，不知道给别人恩典，单单知道从别人这里领受，占别人便宜。你看着这样的家庭，尽管很勤奋，但是什么？没有恩典涌流，没有，太小气了。我跟你说，太小气了，没有恩典涌流。我们越得着，我们得知道祝福，我们得知道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成为软弱者的帮助。这样才更有价值。爱不是单单的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活出的是神的爱，我们是这世界的盐。阿们。要调和这个世界，要祝福这个世界。那很多人太小气了，我看到这家庭爱是真爱，但太小气了，不行啊，不知道让财富流动，你家里的财富都不流动，所以就进不来财富，因为你不在财富的法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我鼓励弟兄姐妹关注家庭的建造，关注夫妻关系的建造，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自己口里的话语。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让你的家人重新得力？是不是你的话语打开了他们生命的大门，让他们看到自己不可测度的未来？你是不是在你孩子，在你家人的事上把他们的事摆在第一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家人的事总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特别欣赏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是不是？他是位牧师，哎，总统请他吃早餐，叫什么早餐会，他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他的儿子有一场足球比赛， 他要给他儿子去当嘉宾。他说我陪伴我儿子成长比陪伴总统更重要。我要成为我孩子的力量。我的鼓励，我的掌声，我的呐喊声是别人给不到的。家是成长的摇篮，一个家庭离开了成长就没有未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部分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么做见证，要么有问题解答。请注意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所有的提问问题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录音里都要剪辑掉，都要剪辑掉啊，人们再听就听不到了。从今天开始啊，但昨天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做这个剪辑。那如果你有个人问题，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你就用你的这个网络名字，或者是呢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代表提问，好不好？没有问题，那我会竭力的帮助每一位，特别是婚姻恋爱的各样问题啊，遇到的难题，好不好？那我们呢这两天呢也会要发一些祷告词，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在对婚姻说什么啊，婚姻遇到了挑战不知道说什么，那么我在因为太忙啊，我要写一些祷告词宣告词给弟兄姐妹，让你们手里有抓手，我知道如何祷告，知道如何宣告，知道如何对丈夫说话，对妻子说话，如何对孩子们说话，得知道把我们这个课程扎扎实实的落实到行动当中，让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人真正的蒙福，真正的这些课程给人们带来益处。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弟兄姐妹啊，有问题的就举手啊，大胆举手，好不好？聊天室呢，聊天板里面呢也可以说啊，都可以啊，都可以。
讲其他主题的时候大家再提问，这样呢也便于大家能够统一的去领受婚姻家庭亲子方面的这一些辅导。好的，那家人们我们点到名字就快速的去拿麦说话啊。好，我们请王萌，请你来说。王萌。
牧师师母好。我想咨询我弟弟和弟妹的婚姻，他们是结婚了4年，自由恋爱结婚了以后，然后就因为像今天讲的这个弟弟不会表达爱，我这个弟媳妇是很希望得到爱，但是他总是觉得弟弟不会，那他很绝望。那他俩人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很随意的就离了婚。弟弟现在是基督徒，那现在我把他领到这里来已经在听到了。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该怎么样处理？而且他我这个弟媳妇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也在帮他，然后把这个道给他发过去了以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祷告，就不太清楚。他们还是很相爱的。
好，这样的婚姻一般都没有问题啊。这就是你的弟弟要学会表达爱，比如说我爱你啊，我想念你啊，离开你我的日子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呀，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会爱你啊，等等这些甜言蜜语的话语要发信息。虽然他有时候不回复，但人呢一旦被爱，心都被触动。那你把这些讲道发给你的这个弟媳，这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对，我已经发给他。
但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不能拖的时间长。他这个婚姻里面一定听了别人的坏话。
对，他身边的人都是离，很多都是离婚的，
哎，
他
一定听了别人的话，对，这就麻烦。你看啊，还有啊，我在这里插一句，就因着姐妹你稍等啊，我发现那个正在离婚的人总是和一群离过婚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去到一个姐妹家里，她的老公得了重病，我一发现她围绕她身边的全是离过婚的人，我说完了，你这个零不对，肯定家出问题。好，那让你的弟弟表达爱啊，表达爱。
哦，我们怎么祷告呢，牧师？
这个不需要怎么祷告，祷告也就是命令黑暗的全是离开。命令黑暗的全是离开家，我的宣告，我的家是蒙福的，是兴盛的。那我们陆续的，我们宣告词啊，夫妻相爱的祷告词，我原来写过一段，写过不少关于夫妻的宣告词，都找不到了，我再写一部分吧，我写一部分，你们在群里啊，你们有，你们可以按照那个宣告祷告，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嗯，没问题啊，加油啊，兄弟啊，你家弟弟呢，弟兄加油啊。
加油。
表达爱，甜言蜜语，你看写了，我正好说，你看需要的就是甜言蜜语。啊，刘建军弟兄写的，你看甜言蜜语一定会表达啊，需要钱给他钱，让他买衣裳，好不好？好的，下一位。
啊，苏素，请说。苏素，朴素的素，来，请说。
你好，师母。
来，大点声，离手机近一点，来，请说。
听得见哈。我呢，怎么讲，婚姻是挺麻烦的，因为我丈夫呢现在已经进监狱了呢，我孩子两个非常的小，然后呢我要不先做个见证吧哈。
No, 你先别，你把这个说完，我想问你，你丈夫进监狱他判几年呢？
他判一年半。
嗯，
他呢怎么讲哈，在我身上嘛，就是一直都骗我，骗了差不多一两百万吧，都骗去，然后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就是七七八八的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然后他又骗别人的钱，然后进监狱了，然后小孩子两个非常的小，然后之前嘛，小孩子都一直在生病，我自己也走不出这个困境了，就心里非常的痛苦，都半夜三更自己在那里哭。然后又找不着方向。
好的，好，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那这是一个，这是邪灵在你丈夫身上。第一条我要告诉你，对你的孩子来讲，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这是孩子有爸爸是人生巨大的力量。那你不能失去丈夫也是人生巨大的力量。我可以能知道你的丈夫是非常聪明的人。
对对，他很聪明。
好，
他的聪明都用错地方了。
哦，不要再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好，
嗯嗯。
那借着他这个进监狱，
那我应该怎么办？
好，借着他进监狱，你可以去看望他几次了。
我没办法去，因为我在椒江，他在金华。我之前的话也圣灵感动过，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没见到。
为什么？
然后花了。因为他没有跟我说时间，说对呢，本来是礼拜天借的，然后他跟我说随时去，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一个三周多，一个四周多，然后我自己开着那辆破车去，然后去了之后的话，那边不让我借，我怎么求都不让我借，然后就回来了嘛，因为挺远的，来回的话一天的时间，就没办法借，就回来了，然后只能在线上的话一个月好像借个十几二十分钟的那种。
好，
然后我也劝他，我说你要悔改，然后他说我也想悔改，但是他里面就像你说有魔鬼，他做不到，然后我也没力量，我就像一个出现的小孩子一样，没有人带我。
好，
在基督里面。
你这样啊，你这样每次通话你要带着他祷告，你让他就默念，我是属基督的，基督在我里面，无鬼离开我，黑暗的全是离开我，我要建造荣耀的家，我要更爱我的丈夫，更爱我的妻子，每天把这个概念种到他里面。
我以前对他跟
他认识的时候也是希望他因着我的基督的信仰然后把他能够带进来的，哪里知道他把我都带偏了，因为我自己信仰根基也很浅薄呢，你知道吗？不是，
对，你要是信仰根基好你早就发现这都能制止都能，对
对的，我一直带他，我说你也跟我好好信基督，我还带了很多弟兄姐妹过来，我说你也跟我一起好好祷告，可是他都做不到，然后都欺骗，都讲话不诚实，然后身边的
好的
就是所有弟兄姐妹的钱他都骗，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可是他嘴巴说的很好很好听，
好
也非常
好了，你别说了
不
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我都能想得到啊，不要说了。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啊，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想告诉你，很多弟兄姐妹遇到这个问题就选择离婚。
对，我也经常会想着，我说神啊我走不下去，听
着
我很痛苦，
听着
嗯，
人生总有失败，总有难题。你的丈夫这等于他失败，他摔跤了，他摔跤了怎么办？那借着这个时候要给他真理了，记得要给他真理，要给他写信。
我把真理的信寄过去，那边监狱不让收，然后寄不进去，那怎么办？断了。
寄信寄不了吗？能寄信呢、啊、他们都能寄 啊，
对对
啊，
然后把它打印起来发给他都寄不了，然后上面把它扣走了不给他，就是监狱里面的狱警都把它扣走了。
哦，那你这样，你给他每次通话的时候就简单的带着他重复，简单的带着他重复
他说这个嗯，
好不好？你按照我说的、
嗯、
你一定按照我说的、
嗯、
你一定按照我说的，每次通话要简单的重复，我爱我的家，我的家更美好啊，我爱我的妻子，你告诉他，你说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认准你这个人，我永远爱你。
阿门，永远爱你。
听见没有？我永远爱你，你一定会更好。
因为我这样一个婚姻，我父母都离弃我，他说你找那个单房客，他说他都不要我。
好，那不说这些事情啊，不学这些事情，我相信你的老公会更好。只要你愿意活出真理，只要你愿意对着他的生命表达真理，好不好？
很多时候牧师呢，我在真理方面的话我上不去啊，我小孩子很小，很多时候我就很恼火，我就上不去，我怎么办？我说神啊，我很爱你，我爱你不够，可是我做不出来，我看到我的环境我活不出来，我很着急，你知道吗？牧师，
你不用着急，你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好的，你现在呢要做的事情，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宣告你的家越来越好。我看呢那个宣告词，我抓紧写出来。你在群里面吗？
我在群里面。
好，没关系，你相信你的家，你当你选择爱，当你选择站在你丈夫的一边，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摔倒了，成为把他扶起来的那个人，你的家会重新得到巨大的力量。
阿门，重新得到巨大的力量。
你看弟兄姐妹都给你安慰，弟兄姐妹都告诉你越来越好啊，好不好？
阿门。
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不能选择错。为什么？我刚才讲了，你对于你的孩子来讲最大的力量是他的父亲，最宝贵的。对你来讲最宝贵的是你的家庭。
对，但我父母都不要他。
那不要管他们，先不要管他们。父母啊，他们看的不是这些，他们很多人啊。
我丈夫家他就他一个人、
嗯、
他爸爸也死了，他妈妈信佛教、
嗯、
然后也离异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没事，耶稣基督是你的帮助，姐妹你不会的、
嗯、
好不好？一年多马上就出来了，一年多那正是他脱胎换骨的机会。
也是的哈、哦，
对吧？
那我怎么生活呢？我跟我两个孩子住别人的房子，然后就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我之前还在幼儿园做幼师哈、
嗯、
因为小孩子上一年嘛，就三个月时间，两个小孩子都生病，不是肺炎就是生病，就一直生三四个月，然后都是靠弟兄姐妹救济生活到现在的、
嗯、
然后生活没办法实际下去。
所以你的家庭，
然后被丈夫钱全部都弄光了。
好，
我就对你
说，不要再说这些。所以你一旦你被你的丈夫这个错误的事情影响你的心情，你的孩子当然会生病。 因为你释放出来就是抱怨，就是苦读，就是难过，就是忧伤，就是烦恼，不是这样。
嗯，
跟我说我要看见。
嗯，我要看见。
浪子回家。
浪子回家。
我宣告我的丈夫。
宣告我的丈夫。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
我的家必要兴盛。
我的家必要兴盛。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的
婚姻要重新得力，
我的婚姻要重新得力，
重新建造，
我的婚姻要重新建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记住，爱能改变一个人，阿门。记住，
祷
告能改变一个人，把他里面的鬼赶出去，好不好？
阿门。
你就给他祷告，就让他相信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祝福他。
阿门。
你还要对他说，记得你什么时候出来，你让他记得你永远爱他，而且要让他出来和他继续建造荣耀的家，
建造荣耀的家，
好不好？告诉他，我的家会越来越好，我就信服你，我就相信你，好不好？你是我和孩子一生的依靠，给他力量，好不好？
一生的依靠，阿门。
好，哎，这样姐妹啊，好的。
我们请依林点开依林。
啊，
依林
是我吗？
啊，是。
说来依林。
啊，感谢主，哈，佳牧师平安。
平安。
师母平安，感谢你们哈。就是有个姊妹，就是我们教会的，她是服侍，一直在服侍，但是她丈夫在外面有私生子。这个姊妹呢，现在就在这个婚姻里边委曲求全。她今天有事工，然后呢，我说我来看看能不能连上佳牧师。转告他或者把这个回放发给他哈，然后呢他能不能去见见外面这个女人，或者给他传福音啊，或者用真理。
你们想的太天真了。
是是是，
很多人都是我要见见他，我要给他传福音，我要让他离开我的丈夫，往往第一人家不见，哪怕见了都告一鼻子灰。
对，我都劝他，我说你不要去，去了也是受伤害，他不会给你好话的。他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应该他们都不信主，他丈夫也不信主，这个外女更不可能信，也不是信主的。
对。对，
所以说他丈夫现在有钱有势，他要找律师打官司也是在这个城市，我觉得也不太，我说咱们只能祷告，我说感谢主，听听姜牧师的建议吧哈。
他们有孩子吗？
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20多岁了，家庭特别幸福。这个姊妹就21年在婚姻里，她就一直在欺骗，她从来没有发现过她丈夫。你看，她对这个家也特别负责，
啊、
在他们家。
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太可以说太不够聪明，姐妹在婚姻上不够聪明。
她一直在那幸福的港湾，好像就是
那不够聪明。那丈夫什么样自己还不知道？那不够聪明。
那个丈夫回来家就是装呗，对他
家孩子
都好。
他装也不行，装也都能发现。这个事儿。
哦。那现在好像。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你想想。啊。
他丈夫现在就两个家来回跑，他丈夫这也不可能对那个孩子不负责任，就没良心。对这两个孩子也不可能不负责。
那都没问题，好
的。
好。第一。
我拿给你记下来。
嗯。第一，这个妻子，第一，这个姐妹必须改变，必须改变。这样的问题发生，你看似两个人的问题，也丈夫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人的问题。姐妹身上一定有致命的弱点，她好，或者是她的丈夫感受不到，在她身上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体贴，感受不到温柔。你很多姐妹不知道温柔，温柔的力量太大了。我再提醒弟兄姐妹，有些姐妹和丈夫愿意争吵，说我要跟你争吵，错了，争吵改变不了一个人，温柔的力量太大了，知道吗？爱的力量太大了，不善于使用，女人不善于使用这些力量。好多丈夫出轨都是女人踢出去， 我说的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这个姊妹好像有点软弱，就是不是软弱，就懦弱，咋形容呢？
哎，她
特别善良。
没、啊、善良不好，善良不是不好，善良没有智慧，没有价值。善良，我们做任何事都在智慧里。善良没有智慧，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我说句实在话，神看的是聪明智慧。
哦、
你说哪个人不善良？哪一个人不善良？好，姐妹如果能听到，我要对这个姐妹说话。第一个是要改变你对你丈夫的方式，无论他在外面怎样，只要他回到家，不要再提他过去怎样怎样，不要再提他对外面怎样怎样，忘记他所做的一些错事，就对他好，对他好，对他好，对他好，先把他的心先吸引过来。如何学会智慧的和丈夫相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旦丈夫要回来，你要告诉他，你的孩子也要回，最好也回来，我也爱你的孩子。一旦丈夫有这个提出，嗯，别说，
我还有时间吗，江牧师？
哦，你听说
这个姊妹这两天在我们教会群里又发，就是好像让祷告她丈夫想把这个孩子领回来，但是呢人家这个外女说死也不给，这个不给她、
哦、
我说咱们就祷告吧，你的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一直宣告吧。我也哎呀感谢主。
嗯，那这个情况就是让她丈夫酌情处理，最好是领回来。领回来什么，和外界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不要以为有一个孩子是负担。 no no no， 这是把一切都切断了。这相当好，好不好？当然这个孩子就失去母爱，也要给他更多的爱，好吧？这个
我说你只要愿意接纳，愿意饶恕，愿意视这个孩子如同自己出生的。但是他丈夫说给人家刚开始商量通了，现在又商量不通了，这个外女不愿意给。
那不愿意给，那只要丈夫回来也好，好不好？告诉他，第一，不能给丈夫定罪，不要再定罪，不要再争吵。要像新婚一样爱她丈夫，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爱她的丈夫，好吧？好吧，也可以个别的问题可以让她找我，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具体问题具体说。好，林丽，请说。
那个姜牧师你好，那个现在吧，就是有一个事儿哈。那个我一个也是一个教友，一个她的丈夫吧，也是跟小三儿过上了。过上之后呢，她是因为啥呢？孩子有病，她就马马虎虎的光顾孩子，天天祈祷，她还祷告，就忽视丈夫这块了。结果丈夫就在外头找那个小三儿，他意思说你家孩子有毛病，就再找个再生个孩子，完了好管这个孩子。完后来他们就那啥，后来。这个我这个姊妹吧也是纠结老长时间了，后来有个牧师，一个营口的牧师服侍他，说的就说的啊，人家丈夫都不爱你了，你就放手吧，你都跟小三在外头过一年多了，也不回家，不管他们娘俩。完后来就说那既然那个牧师都说好，都就服侍嘛，也找牧师，找老多牧师服侍嘛，结果牧师就说人家不爱你就松手了。我后来就跟他丈夫离婚了。哎呀，离婚了之后他现在也是孩子也需要他爸呀，他现在也挺纠结的，就是意思能不能那个把孩子，能不能让他丈夫再回来。
好，
现在他
那这个事情呢，首先离婚第一步就是这是一个错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肯定是一个错误决定。第二一个呢，你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那如果在神不能，麻烦了。所以这个得祷告，这是个魔鬼，肯定是魔鬼破坏了这个家呀，这很明显的祷告啊，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她的丈夫，那她的心就会回来。你试试。好，这里面每一个凡是这样的事情，凡是这样外丈夫走出走的，丈夫在外面有小三，妻子都要悔改。
那现在好像说她那丈夫跟那小三都登记了，那还行吗？
那有啥了不起的，对不对？小三自动离开，你祷告祷告试试看，小三自动离开，这有什么了不起？自动跟他提出你回去吧，不跟你过了一样。怎么登记了？
那小那小那 那小三是个无业游民，是个农村的。
啊，咱不管这些事情啊，不管这些事情，好不好？
完，他俩还收养个孩子，那小三家亲戚的孩子，他们还收养了，
嗯、
就说将来他们、
嗯。所以多无知啊！这样的丈夫真的是无知啊！
好像给他们养老，他家这个孩子指不上了，指那个孩子给他养老，他丈夫可鲜那小孩了，收养
了养。好，那咱不说了。那还有就是这自己的孩子也要健康，这能说明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不幸福的，这个姐妹身上一定有一大堆问题，不知道如何建造家庭，让丈夫在家里没有看不见盼望。
这孩子不是有毛病吗？这成天光顾着孩子了、
哎、那这都是不行，好吧，一定要改变，先自己先改变啊，
行，就祷告吧，就是改变之后，告诉他改变之后，让他丈夫能回来，就还是让他丈夫回来呗。
那必须的，这样的事情能祷告回来吗？我告诉你，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遇到很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认真听。当然，这是我看了一个录像啊，啊，我们也遇到过，我们也遇到过。有一个弟兄，哎呀，我每次讲婚姻都讲到他。他在那个，他是台湾人，他在美国做生意。那做了七八年呢，他离开家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才六七岁。那做七八年的生意，在美国做生意，结果就和一个外面，就和美国的一个女人呢，就在一起生活了。那他的妻子来看他，就发现了这个事情。那长话短说，就回到台湾，又过了一年，不是两年了，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丈夫又回台湾，回到家里。那回到家里，他这个妻子就天天给他祷告，给他丈夫祷告，这些年没停了祷告。所以回到家里，回到机场，一下飞机，两个女儿和妈妈手捧鲜花接他。他在家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忘记了啊，没有人提他对婚姻不忠，对他的母亲不忠，对他姐妹只字不提，对他呢太好了。结果这个丈夫就心里想，就一个人待在房间的心想，哎呀，这两个女人我到底爱谁呢？我这个妻子对我太好了。他就在那里抓阄，他抓着谁是谁，一抓到美国这个。所以他就决定再回美国。回美国到哪里？到日本转机。到日本转机，哎，遇见一个牧师，他说，我太太信耶稣的，怎么怎么样，说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能帮我做个决定吗？牧师说，你说吧。一说，牧师说，你要爱你的太太，你要和那个美国那个立刻断开。然后牧师就带着他做个祷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忠于婚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他说他那么多年第一次在飞机上睡了那么好的觉，就是觉那么多年觉都睡不好。他一下飞机，这个女人来接他，美国这个女人来接他，开着车来接他，下车说，你的家人还好吧？对，他迷信，他抓阄，但抓是错的。一下飞机说，你家人还好吧？说太好了，哎呀，我的孩子啊，这都长大了啊、哦，我的家人都特别好。那这个女人说，那你还是回你的家庭吧。那女人自动离开。所以你要知道，神的灵运行，就没有难成的事。
阿门，
阿门。好的，林丽姐妹，下一位，快点，光玉。
我们请光玉来说，光玉来，快点。
牧师师母好，我向我儿子说有个婚姻，我向你请你问你一个问题。他们结婚三四年就离婚了，现在已经离婚十年了。完了，女方也没找，也没，现在也是一个人，就是领着我这孙女过。我问问牧师，还能不能有回来的希望？
你的儿子找了吗？没找。
他也没找。
为什么没找？
他也就是也想再恢复，反正就是女方吧，就嫌我儿子老是不会说，也是就是没有对他不会说爱的方面的这些话语。
那不一定，这个不是，这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小问题，我相信呢。还有其他事儿？那你儿子找过他吗？
找过他，他也就是始终不想回来。
哦，家里有房子吗？
有，房子都给他了，就楼。
都给他妻子了？
嗯呐。
嗯。那
他跟孩子在一起，完了给房子也给他。
那你的儿子经常去看孩子吗？
经常去。
啊，那离婚的原因是你的儿子有外遇了吗？
没有啊，他就是嫌他老实，他就没什么文化，反正不会说话。
那你的儿子经常承担一些义务吗？
他也没有些个没有什么事，那咱就是他家也没有什么义务什么事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需要他。
那钱呢？不给吗？
钱也给他花。
嗯，
我就先问牧师能不能看能不能回来。
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够完全代表当事人的，所以说没办法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因为你说的内容它不完全。
因为这个两个人呢、啊，这两个人呢、啊，一定有问题。他不单单说他不会说话就不愿意，那不可能的，我告诉你。
啊。
对，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那要是祷告呢，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
那一个是祷告，当然祷告我再说一遍，如果人不改变，祷告没用。
嗯。
那你首先你得去爱你的这个儿媳妇儿，像没有离婚一样，让你的儿子也要这样待他。
我的儿子他就不会表达爱。
那你得让他表达，好不好？
嗯。
你得让他改变。
嗯。
好不好？你得带你的这个孙子啊，是孙女啊。
我带孙女，我们是总那啥，总通电话，总联系。
那你要跟他妈妈通电话呀，你不能说我跟我孙子通电话，打通跟孙子通电话，不跟儿媳妇通电话不行。
嗯。
好不好？
好。
你怎么样啊？需要不需要帮助啊？啊？啥情况啊？这个家整个家都爱他。好不好？整个家都爱他，告诉你儿子表达爱，你的家比啥都重要，一个人流浪不行啊，没家庭，好不好？
是的，
得改变。
好，
嗯，
好的，我们请恩典多多来点开说。恩典多多来，请说。
牧师好。师母好。我这个情况和前面那个差不多，就是我和我老公吧，好多年都名存实亡了，他现在在外边有家，就是我俩手续没办，就是差个离婚证没办，然后他现在好像是没有私生子，我感觉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去了，他在南方，他在浙江上班呢，去年才走，然后就是我俩感情一直也都有问题，因为我家有一个特殊孩子，他自己说的，他说因为那个我的一半原因，还有我儿子一半原因，所以他在外边找，他一开始是想找个别的女的，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他是那么想的。然后
那我请问你不能给他生个健康的孩子吗？
他那什么呀，他害怕呀，他说这个孩子都这样了，就是说害怕我俩基因有问题，他说的就是不敢生，要是他说我要是知道你能生个健康，那早就生了，他那么说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还是不够相爱。
对呀，我俩没有感情啊，不相爱呀，就是然后我就挺纠结，因为我这个孩子也挺头疼的，如果说我儿子能够撒开手，就是他家人能管的话，我早就离开他了，就他总说一些语言，用语言伤害我。
孩子多大了？什么情况？孩子
他就是那啥吧，9周岁了，前段时间我那个 就是我以前跟您连过一次嘛，就是那个侯主任。
啊，你是不是叫侯野呀？
对对对对，他就是发育迟缓嘛，然后我一直带他康复。
这没有问题，这个病很能这个祷告就会好啊，你为什么不祷告呢？
我祷告就会好，但是我现在就想，我和他也没感情，我也不想，就是说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想强迫他，就是他，就是不太想勉强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有孩子了嘛，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我早就会一刀了断了，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就那样的。他说话，他事儿做的太绝了，然后他这么做，他还觉得他全都对。我承认有我一部分责任，有我一部分原因。然后他说话特别伤人，就是说啊，除了他之外，我谁也找不着。就是我这把我说的一无是处，一分钱都不值，就那样。然后我就觉得，哎，何苦呢？我呢和他拖了这么多年，我2021年发现他在外边有人，然后那个我拖了这么多年不离婚，我因为。他现在挣的多了，他手下有好几套房产，我不想把这个房产让拱手让人，我想将来让我儿子去继承那个房产，我是这么想的，不是说出于我和他有多深的感情。
好的，你姐妹你啊，你太个性了，你太个性
了，
你呢，你不知道抓住这个生命中的重点。你和你在一起生活的男人，你不爱他，那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啊，你的话语啊，也常常伤害他，我能够想得到。
嗯。
对，针锋相对。
嗯，对。
你们两个呢，缺少爱的智慧，缺少建造家庭的智慧。实际上，你们这个家庭。实际上孩子这个问题要靠主，这轻松解决，真的轻松解决。发育迟缓问题就是大脑，对不
对？
对
呀，对。
那就对着大脑，天天对大脑说话，按手对着说话，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你试试。你对小花小草说健康，说美好，这个花草都兴旺。我刚才讲了话语多大的力量，那个话语，大家都忽略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有一天你的孩子做错了事，你批评他，他能一天趴在床上起不来，就身体受到伤害。但你要鼓励一个人，欣赏一个人，祝福一个人，你鼓励他欣赏他，就是认定他，他就是祝福他。什么是祝福？他就有力量。这个人你要批评他，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像那个树枝那个枝条，你知道吗？你这手上枝条啊，我手是枝条，这是这只掌手掌，这是枝条啊，枝条，这一枝条有一根就会脱落，因为什么？你攻击它次数太多了，它不会再依赖你了，就脱落了。
嗯，
你明白？所以得建造，所以得建造。说我爱你，我总是想起你的过去，我想起你的好。这个家你得改变，姐妹，你要不改变不行。
嗯。
你不爱他，你口里说不爱他，这个话你不能说，怎么能爱一个人呢？哪一个人可爱啊？都是你的选择，爱一个人是你的选择。我们在婚姻当中，辅导婚姻当中，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发现了就是两个人夫妻关系不好，最后离婚的。把生活当中那些美好，那些相爱的事全忘掉，记得全是不好。我说你说你的丈夫哪里好，我说不出来，在那里哭。我说不行，你必须说，你不说我不能帮你解决。中了魔鬼的诡计，总挑毛病，批评抱怨指责不行啊。姐妹你得改变，你得先下决心，你要下一个决心，你到底是不是选择爱他？你要不能选择，那你就离。
嗯。
但离婚。
还有一种。
嗯。
嗯。我俩相处也有问题，就是总是不同频，就想不到一起去，就一件小事都是，然后也争吵，就是总是。
听着。想不到一起去，就什么，就按他说的做，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好的。
这还能掉脑袋呀？掉不了脑袋就行，就按他说做，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事，老公，你错了我也不替你担。你总跟男人呢，总跟你的爱人，总跟特别是男人，你总跟他争，你对我错，哦，要听我的，不能听，完了完了，这个家不被建造，这个男人也不会成长。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但是呢，说实话，没啥了不起的，鸡毛蒜皮小事，按照他说做，多给他妈2000块钱，给。为了更相爱，只要两个人的爱不受影响，婚姻关系不受影响，家庭不受影响，其他的都是小事。你看你这个家，你这个家就需要你的丈夫回来。关键是你怎么决定。
还有一点，他就是对我挺怨恨的，他对我里面不但没有爱，就是各种嫌弃，然后还有怨恨。
所以你要改变，这一切都能改变。这个怨恨也是来自魔鬼，当然是你一定做错了很多事情。这个你的习惯、你的脾气、个性，你一定要改。刚才我讲了，脾气、个性对家庭建造是致命的，对夫妻关系建造是致命的，没有讲究智慧。你的言谈举止为什么不能维护婚姻呢？为什么总是批评？你要和他在一起过日子，要让他更好，为什么总是批评他呢？为什么总是和他对抗呢？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祷告了，你可以祷告，你开始下个决定，好不好？你下一个决定。
好的。
你到底是不是想见到这个家？你到底是不是想爱他？如果你想，我告诉你，你口里所祷告所发出的力量大有功效。
嗯，好的，牧师。
阿们。他跑不出你的手掌心，你试试，你的丈夫跑不出你的口，你的口就这么有能力。别管他过去怎么样，你相信不相信？
嗯，相信。
说正确的话，对自己的婚姻说正确的话，对自己丈夫说正确的话，好吧？
好的，牧师。
加油啊，加油。
嗯，好的，谢谢牧师。
不客气，好。
啊，不客气，姐妹。好，我们请这位 Smile 加恩来去说。
加恩，请说。
加恩可以说吗？听到没有？加恩。来，请说大点声，姐妹，离手机近一点。
嗯，我听到吗？这样子。
好，请说。
请说，来，请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先生的二哥还有二嫂呢，在2年前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呢，他们离婚的原因呢，二嫂跟我说的就是说我家婆的原因，就是他们导致离婚的原因。他说家婆就是经常偏心大哥大嫂，然后呢二哥又不站在他的身边去考虑问题，然后这2年我们也没少过为他们祷告，然后看到他们也是就是分开以后不在一起住了，然后但是节假日就逢年过节他还是会回来看望孩子，然后我看到他们现在就是如果在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回来看望孩子相处的还可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为他们去祷告让他们能够复合呢？
这一听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嗯，
这个传统的家庭就是父母孩子结了婚，父母肯定干预了孩子的婚姻，而且孩子呢又很孝敬父母。
啊，对，他们几兄弟都是，包括先生也是。
哎，那孝敬父母啊是没有问题，但是爱自己的丈夫也不影响爱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看重自己的配偶，看重自己的婚姻，应该高于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建立婚姻，都不该被原生家庭影响。 多数
问题点呢？
多数婚姻出问题。
啊，姐妹，请你听下去好吗？谢谢啊。
多数婚姻出问题，
不好意思，
都是原生家庭的参与。这个儿子好听妈妈的话，儿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跟妈妈说我的太太如何不好，然后妈妈就会对儿子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或者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父母干扰孩子，影响孩子的婚姻，介入孩子的生活太多。请大家记住，你的婚姻在神眼，在神的眼里是第一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第一位，你的妈妈呀，你的岳父岳母啊，任何一个长辈都不要，不允许他们干预，因为一旦失去了婚姻，他们没有能力给你再建一个。所以这种情况，你就该告诉你的这个二哥，不要再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要建造自己的家，要爱自己的太太，你得找他谈，这不影响你孝敬父母。
嗯，
对吧？你真的跟他说，好吧？有些祷告啊，有力量，没有问题，但是呢，耶稣基督啊，他更多的是教导。人得开窍，人里面得有真理。你们夫妻两个可以请他们吃个饭，把他们俩叫到一起，跟他们谈这些事情。
之前已经试过，二嫂的表态很决绝，就是我要离婚。就是当时我知道他们要离婚的时候，准备那时候还没签字的时候，他拒绝谈话，然后我找了另外一位弟兄过来，就是专门辅导婚姻的，来给他们做辅导，好了一些，但是还是最终还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还是离了。而且二嫂现在不在我们同一个城市，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她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有。
好了，这个事情呢，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清楚不清楚，现在联系都很方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让你的二哥主动一些，让你的二哥主动，好不好？那你告诉你二哥主动是家庭更重要，他们有孩子是吧？
有。
对呀，一个是影响孩子的未来，影响到孩子的婚姻，也影响到两个人的身体，他们两个的身体肯定大打折扣。
嗯，
是不是？
据我所知道，就是二哥前段就以前是经常腰痛，痛得很厉害，
是不是？嗯，所以跟他们讲这些真理，或者把我们这个录音给他听，好不好？
但是他没信主。
那没信主也一样，不在乎他信主不信主，咱讲的是真理。
OK， 好的。
嗯，好吧，佳安娜，要在这件事上要用心，要让他们这个家在因你的帮助而被建造。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费点心，费点力啊！
我们也经常为他祷告，
光祷告不行。
我们也经常为他们。
光祷告不行，姐妹，我再说一遍，光祷告不行，得有一定的真理教导，可以吗？这样。
那我知道。
嗯，好吧。
好的，可以。
好，很多很多地方姐妹光祷告不行啊！我再说一遍，光祷告不行，辅导很重要，让他们意识到家庭建设、家庭的重要很重要。啊，好，夏欣。
夏欣，请说。
江牧师你好，哎呀，我很感恩今天能听到你这么精彩的辅导，大家真的很感恩。所以我想说说我自己吧。我的先生是一个当兵的，但是他小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里太穷，然后他很早没有父亲。我们两个结婚也有十七八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好像挺不对劲的，因为本来我是一个我在我们在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然后打板师，然后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我们没有双方的老人都没在，然后我就没工作，就在家里带孩子， 然后我就看到其实孩子爸挺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人品非常好，但是他那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东西，我总感觉到不知道是什么哈，他很喜欢有一个有回到家里面好像家人都开开心心的，好像都不要给他那种喜悦的那些气氛，然后家里面不要有那种暴乱，不要有那种吵架的那些声音。其实也不是吵架哈，就是我要是有的时候说孩子的时候他就很不开心。我觉得我在很多的方面我做了很大的调整，我知道家庭的重要性，我觉得我更爱我觉得我也很爱我的孩子。然后他会，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真的是有环境的，你说小孩子，两个小孩子他们有不听话的时候，然后他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让做父母亲失望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不断的在上那边在调整我的心态。然后当然我这个人是有点焦虑，我承认我有点焦虑，我有的时候我也有活不出来那种枯竭的时候，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你说他一个男人除了上一个班啥都不管，家里一摊事情，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包括我以前上班他也什么都不管。
好了这种遇到这样的丈夫你很幸福，原因在哪里？你哭了还是笑了？
我笑了。我觉得我心里好苦啊。
原因在哪里？这个丈夫很单纯，单纯的像个孩子一样。这样的丈夫是最好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欣赏欣赏他，鼓励鼓励他。你比如说他们偶尔干一样活，拖拖地，你说哎呀你太爱家了，对不对？你说老公啊你真变了，你会这样引导，用你的话语引导他，那没变，你说他变了，老公你真变了，你比以前越来越勤奋了，好不好？
好，
你用你的话语引导他，你这个丈夫啊非常单纯，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用到世人说很简单，你就爱他，给他更多爱，给他更多的欣赏鼓励，你欣赏欣赏他，你试试，你别嘟噜他，他一回到家你就给他爱，拥抱他。
好的，江公子，
好不好？
好。
你别死板板的，你活活活动起来。好，我借着姐妹这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说个事儿啊，拥抱的力量，我计划明天要讲的，拥抱的力量太大了，夫妻之间总是表达爱太重要了。我看刚才有人弟兄姐妹聊天说夫妻太相爱影响灵修怎么办，是吧？那不会的，夫妻太相爱怎么能影响灵修啊？不会的啊。我们多数都表达爱表达的不够。什么叫灵修？中华，请说。中华，我看中华留言了，请说。
对，中华，请点开。中华，中华，忠诚的忠。
好，可以了吗，牧师？好，我好想和你们和弟兄和姊妹聊一聊。因为我的儿子媳妇离婚四年了，第一次是在我孙子三岁的时候，2015年我的媳妇都要跟我儿子闹离婚，是因为他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经常到处跑，晚上有时候很晚才回家，有一次孩子生病了，儿子责备他说他回来太晚了，结果他跟我儿子吵架，结果儿子打了他一巴掌，后来都他要离婚，离婚了之后没办法，儿子都叛离了，离了之后他一直住在他们两个的新房子里边，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结果我又 多方做工作，我孩子小，我给儿子做工作，给媳妇做工作，真是关怀媳妇的生活。最后在半年以后，媳妇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夫妻二人关系也还算恢复的可以。最后我接着生了我的老二，生了个小孙女儿。最后就在19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媳妇呢，她心里有点烦躁，不喜欢两个带两个孩子，我就尽量多带两个孩子，所以她的。到19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跟儿子提出离婚。儿子说：“你看都两个孩子，那离婚不是儿戏。说我们能不能都放慎重一点，都冷静下来？你说我有什么错，我们都可以改正。我们最好不离婚。爸爸妈妈年龄都大了，你说你说走都走，两个孩子丢给妈，我说也不行。后来媳妇执意不肯，他说是你要是不跟我离婚，我就死在你面前。后来他在外边有人了。”他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出去玩，结果被儿子发现了，儿子把那个男的骂得狗血淋头的，我的孩子在外边只要有一个三长两短，第二个还骂老子要你家人的命，结果那个男的还是跟他还是跟那个男的走了，一直到现在19年到现在4年了，前两年多大概星期天的下午把孩子带出去玩半天，把孩子再送回来，自从前年的22年的10月5号到现在，他的孩子无闻不问，没有一个担心，没有一个消息。真的，我好孩子心，为这件事情，我丈夫起了什么病，现在得了肾病，一个星期还要去医院透析3次。我的家过得非常艰难，儿子在外边做生意，生意也不是太好，为他们离2次离婚。第一次他们离婚以后，我禁食了40天，我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家。
好，
我说我做的不
好。好了，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你祷告40天，求神开恩呐、啊，神不爱你吗？不是求神的事啊，是因为这个你没有辅导，你没有辅导你
的
孩子，你的儿子尽到在婚姻里尽责。
别插话，谢谢。
你没有辅导你儿子尽责，这个舞蹈演员。我要说一下，搞艺术的人都特别单纯，他们需要的就是爱。这个男人呢，一定要学会爱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应该是他有很大责任，我告诉你，不是没有责任。那如果你想让这个婚姻复合，那你得让你的儿子改变。儿子改变，祷告，真的祷告，命令你的这个儿媳妇回来。那我就不相信祷告不会成就。人们说，哎呀，都离婚了，都成不成就，照样成就。我们经常收到这样见证，师母前两天是不是有一个吧？前两天是不是还有一个见证？师母还记得吗？那媳妇都丈夫都要不外面生孩子了是吧？祷告又回来，还记得吗？
是哪一位呢？
对吧？这个
就是我也很想让他回来。
你想让他回来，你得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儿子做改变。你改变没有用，你儿子改变。他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啊。
我儿子现在都，他嘴上说的不想他回来，但是我看到他，他还是想让他回来。但他的嘴巴也说：“妈，你别祷告，我不会让他回来了，我人都被他丢完了。”他不想让他嘴上说的不想让他回来。像他，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边还是有他，因为两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倒是孩子们倒是说不想妈妈，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说奶奶你别祷告了，妈妈不，我们不让妈妈回来。实际上我两个娃都想要妈妈回来。
好的，这是这个事情，我要给你一个叮嘱。第一，不允许你的儿子，还有你们全家，在孩子面前说他妈妈坏话。
没有，这个我们从来不说。
因为人呢，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因为啊，人呢，这个爱的关系也是不容破坏，尤其是孩子跟母亲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要成人之美，总要让这个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跟他们讲，你的妈妈多爱你们，你妈妈多么好，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处理婚姻关系。也不要总说爸爸都对妈妈不对 ，no， 不说谁对谁错，他们两个都不成熟，跟孩子们这样说。那妈妈要向孩子表达爱，那就积极的接受，不能拦阻。
是的，是的。
啊。
再一个，我不是，我还想问一问，因为我第一次进社，虽然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又生了老二，结果第二次他又走，那个疫情期间我又进社40天，结果他又回来了。不要这样，所以我也在想，我说是不是我的祷告出了问题？我不应该坐在上帝的面前，每天都是我好像是请上帝给我做这做那的。我所以我
这段时间你这都是你这都不认识神，你说这些话都是不认神的表现啊，好吧？那你就改变你的儿子 改变你的儿子，全家祷告没有问题啊。
但关键是我的儿子也不信，我的丈夫也不信，他们都不信，我只有晚上。
那就不太好办了。好吧，你不靠神那就不太好办了，好吧？
给你个建议啊，你在这个直播间呢，不是说来咨询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建议你去听道啊，这样你就会通了。
好的，这位方敏呢不，这位家人说已经离婚了可以拥抱吗？离婚了照样可以拥抱，怎么不能拥抱？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在一个房间，在一个空间里住着，啊，把他挽回。好吧，还有谁要咨询的？还有吗？我看看有举手怎么样？怎么看不到了呢？
你点开了，请说。不行。
我想请问一下，牧师，就我丈夫爱赌博，从结婚以来一直有30多年了，一直爱赌博，白天晚上都爱赌博，我也祷告多少年。
哦，你怎么祷告的？
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家离开，从我们家丈夫身上离开。就是朋友一打电话，同事一打电话，他总认为三缺一，丢了朋友的面子。
嗯，那不是，那你得教导他，两个人在一起教导这个家究竟该如何被建造。坏习惯让这个家是带来破坏，一边建造一边破坏，所以你得跟他讲。好不好？得给他讲讲道理，然后带着他一块祷告，不能你单独祷告，带着他一块宣告，一块让圣灵住在他里面。
他不行，他急
挡。那你慢慢来，好吧？不信呢，抵挡啊，那都是你没活出来，你活出来他不信吗？所以你要改变，所以一条第一条你要改变，姐妹你要改变，你要在家里说积极的话，祝福你丈夫。
要钱，
啊，
每次赌都输，每次赌都输，还是来。
嗯，好吧，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要改变，你要爱他，他赌你也要爱他，不是每次赌你都跟他生气，一定要注意，你的丈夫赌博了要。更爱他，然后为他祷告，不能因为他赌跟他吵架，跟他这样他会越赌越厉害。邪灵的特点是啥？你知道这个邪灵的特点就是你越攻击他，他越强壮。那除非你奉耶稣基督把他赶出去。你为啥很多人的毛病你改不了他？你除非用祷告的方式命令污鬼离开，用爱的方式，否则都解决不了。
老师，我说吧。
啊，你说。
我的老姑子，我就信耶稣，他就骂我，他不信，我信。我听到他说你干这有什么用？干这有什么用？我他是管不了我，他晃来的我也听不好道。
好了。
这会儿。
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丈夫一般都是很聪明的丈夫，这样的聪明的丈夫遇到一个信主信的糊涂的太太，他一看你信的没有果效，他一看你信的稀里糊涂，他一看你信的智慧也没增长，他一看你信的家庭也没有被很好的建造，你没有改变，他一看你信了那么多年啥改变没有，啥好处没有，对不对？好，你不要控告他了，你要改变。
感谢主吧。
你每天要在家里宣告 宣告你的家是属神的，每天要对你的丈夫说爱的言语，对你的孩子说爱的言语，说祝福的话，一段时间你看你丈夫信不信，他是批评不批评你。
啊，感谢主，阿们。
我说的对不对？
对，我把脚和自信的耶稣，我这个家和平点了，一切是天天打，天天闹，
是不是？好吧，你还要再改变，姐妹啊，还要再改变。好，
我不
知道。嗯，
好的，我们请严乐乐来说。
严
乐
乐，
啊，是我能听吗？
啊，你那边有回声，调整一下。
两个手机是吧？拿远一点。
我是戴着耳机，
那把耳机拿掉来。
哦，行。
来快点，姐妹。
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
来，你离手机近一点吧。
就是他在广东，我在北京，然后我那平时都是靠那个微信上聊天，然后他也是约我做
面谈。不行，听不到，姐妹啊。
能不能上到去？
听不清楚你说话啊？你还在耳机呢是吧？乐乐姐妹，你还是戴着耳机呢，你要调整一下呀。
啊，好的，我把这个关掉。
来，你后半部分重新说哈，没有连上，听不清楚。
好，现在可以了吧？
好，可以，就
说。快点。
就是有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一个男性朋友，然后他在广东，我在北京。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就是主动去广东去见见他？就平常我们都是微信了解。
你们了解到了什么程度？
感觉还是各方面有些还是挺一致的，还是有点那种公平公正的那种，挺有素养，对方感觉还挺有素养的那种，心态各方面还有挺稳定的感觉。
那他为什么不能到北京来看看你？
他没说要来，就是说他几次邀请我过去，我也没过去。
那你可以邀请他到北京来吗？对不对？一条，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婚姻好吗？也非常好，但一定要注意，钱财上绝对不能有来往，尤其是和男方的这些人接触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好吧，那有些人聊天都是有话术啊，训练过的，所以叫钱财上坚决不能来往，坚决不能来往。那直到见了对方的父母啊。
他说他帮我订机票，然后就看看适不适合在那个城市生活啥的。他也是一个弟兄。
他在广州。啊？
对对对，是亲戚介绍的。
哦，那亲戚介绍那差不多，那你可以当然可以去啊，勇敢一些嘛。
就之前因为家人老说一般都是男方要主动嘛。
No, 不要这样。
啊。
我给他们介绍的上海的姐妹，我到厦门去讲道就介绍到厦门。那姐妹我说去，见面去，怎么了？这不很好吗？生大胖小子。
那就行，
勇敢要智慧啊，保全自己啊，保守好自己。
好吧，
祝福你姐妹啊，祝福。好，牛艳玲请说。
啊，牧师师母你们都好，求上帝祝福你们。
来，请说内容。来，
我来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和我丈夫结婚也十七八年了，就是我们婆家嘛，就是都是拜偶像的，我们娘家嘛是信耶稣的，来到这个家吧，经常受逼迫，现在吧就带了那个乳腺的肿瘤，就是有一种感觉到，可害怕丈夫不要我那一种感觉，可害怕丈夫和我再找一个怎么办？就是那种感觉。
好的，信耶稣不是你受逼迫的理由啊， 很多家人说我因为信耶稣受逼迫，我告诉你，你没有活出智慧，你没有与人相处的智慧，你没有与丈夫与家人沟通的智慧，你要改变。弟兄姐妹，很多真的是我们信主的家人要改变的，我们的智慧能驾驭你，一个有智慧的人能驾驭他们全家，不要因为他们不信主与他们为敌，他们不信主，哎，他们不信主什么，他们是不信主在你面前啥都不是，他们信的算什么东西，你里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你的敌人，首先是你不要以为他们信其他的都是你的敌人，不是，是你爱的对象，好不好牛姐妹？
好好，那就
你看关了。好好，卓山月请说。卓山月，
卓山月请点开。卓山月，卓山月可以点开吗？来，
好，可以可以，
来请说姐妹。
感谢主啊，江牧师师母，哦对啊，江牧师今天讲的真的让我很被开启，因为我也是婚姻一个失败者，有听到哦。
那请说，请说。
有听到吧？
听到，听到。
然后说也可以听到。
刚才江牧师在讲的那个，他给那个上海那个介绍到我们厦门这边来，真的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我。
你认识啊？
对，在我们之前的恩典教会叫什么木村什么？
啊，对对对。
他那个弟兄好不好？他婆婆后来也信主了，哇，那太棒了。感谢神，哎，感谢
啊，海春姐妹啊，哦，对对对，嗯，
对，海春，对，感谢神。还有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是已经跟我丈夫离婚了有两年了，是2020年离婚的，是他一直逼我。我们本来是2009年婚期完之后了，后面我2009年信主的，后面我2010年我。回去北京了啦，然后一直就是为了小孩，就是没有办离婚证。然后呢，我回到厦门，他一直各种微信、各种电话，一直叫我要跟他离婚。然后到2020年，我们就办离婚了。那办离婚了，那现在就是外面很多人有给我介绍男的弟兄啊什么的，然后有的兄弟姐妹他说你要祷告神，让你们的婚姻恢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但是我也是不太想，因为之前也被他伤害得很重，之前就是因为家庭的，他原生家庭各种原因，我婆婆的一些话语，还有他又赌博又在外面嫖女人，然后呢，所以伤害很大很大，加上我们婚期十几年了，基本上他对我说话就是像敌人那种很冲的，然后包括去年我孩子进监狱了。进监狱的话，我也感觉说我也有责任，所以他花了8-9万，但是孩子要到6月份才判才那个判决，然后呢，我也有拿一些钱给他，包括他有赚的一些钱，包括我赚的一些钱，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就剩不到钱，都被偷窃了，包括我的皮肤，就是上次有叫江永云牧师教我方法，神给我医治。就是我生完小孩3岁的时候，就是也是因为不断的各种吵架，然后导致我的皮肤出现问题了。然后呢，所以我想问一下江永牧师，像这样我们已经离婚了2年了，然后我也很恐惧在跟他生活，然后外面的人又给我介绍了男朋友，那我还要再结婚吗？还是要跟他复合？我也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江永牧师，我一直在听你的。你的道一直每天都不断的一直在听，
我想问你的丈夫和你原来还现在和你还有联系吗？
就是因为孩子进监狱了，然后呢，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有时候口气很好，然后有时候我打电话问他说孩子怎么样，他就口气很不好，然后我就说，某某人，我现在不是你的敌人哦，你应该口气好一点哦。然后后面他又改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只要向我要钱的话，他口气会很好。然后如果没有我打回过去，他就很冲。 可能他心情不好，因为孩子进监狱，现在看不到嘛。
好的，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
嗯。
啊。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俩可得慎重。如果你的这个丈夫还单身，你就大你要找他，你要找他谈一谈。
他现在说是想赚钱。
好，你要找他谈，你要找他谈一谈。
嗯。
你说我们俩，我再三考虑，我们还是应该在一起生活。你现在跟我做一个祷告很重要。你跟我说，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
是我家的主。
是我家的主。
我命令。
我命令。
过去发生的一切伤害。
过去发生的一切伤害。
连影子都投到海里。
连影子都投到海里。
投到海里，奉耶稣基督的。
走到海里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告诉你，我一听你这个故事，我就知道魔鬼破坏你的家庭。你们
很严重。
你们中计了。
对，包括我们之前吵架，我感觉神是太爱我了。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吵架，然后我婆婆一直骂说，你们两个吵架要死一个，要死一个。我婆婆一直不断在嘴上说，我说他再怎么坏是你儿子，你不能这样做主。结果呢，我那个前夫呢，就手好像被蛇咬到那种长的东西，我也是很细心的去帮他
好了
包扎嘛。
你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婆婆呀，我跟你说，
就得刚刚
你跟我说，赶紧跟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破坏的语言。
一切破坏的语言。
攻击我婚姻的语言。
攻击我婚姻的语言。
都没有效力。
都没有效力。
耶稣基督的祝福。
耶稣基督的祝福。
是永不改变的。
是永不改变的。
没有任何人能偷走我家的福分。
没有任何人能偷走我家的福分。
没有任何人能破坏我的婚姻。
没有任何人能破坏我的婚姻。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的家是不容侵犯的。
我的家是不能侵犯的。
阿门。所以我鼓励你要再次的建造你的家和你的丈夫，和你现在的丈夫。没有一个男人比你现在的丈夫更加好。
谢谢詹姆斯，但是我对他还是有种恐惧，因为之前的伤害。
跟我说恐惧离开，跟我说恐惧离开。
离开，
现在出去。现在出去。
现在出去。
离开我现在。
离开我现在。
阿门。注意。
阿门。
人人在耶稣基督面前都会改变。我看到过无数，在我们这些年经历了无数浪子回家的故事。有赌博的，嫖娼的，有各样的，现在都变得特别好。好不好？你要是有恐惧，你就赶紧命令他离开。这个力量种到你里面，是魔鬼种到你里面，让你常常想起这个恐惧，常常想起，你要命令他离开，不要再思想了。
好，谢谢江牧师。但是他很不认可我，我信主，他说你在信主，我就拿十字架扎死你。
然后哦，你要告诉他你的信主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好不好？你要告诉你说这个信仰。你说这个应正是因为信耶稣我才更加爱你。
嗯嗯。
好不好？
好，
你说正是因为我信耶稣我才更加爱你。我这个家需要被建造，我们的孩子不能看见父母离开，他的心已经很脆弱了。
谢谢江牧师，你真的拯救了很多家庭，也拯救了我的家庭。太感谢你，谢谢牧师。
好，说起累没关系啊，谢谢你的勇敢，也谢谢你能够听得进去牧师的建议。
阿门。不能再这样了啊！你们做父母的要有，你们要有智慧的选择。
谢谢江牧师、江师傅，谢谢你们，太感谢。
不要客气，姐妹，不要客气啊！好好的用真理来重新建造你的家。
谢谢。
嗯，恐惧离开你啊，要忘掉他之前说的那些从恶者来的话。
一定要忘掉，他没有真理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能行吗？你能记得那些吗？不能记得，因为他那时候没有真理，他那时候还幼小。
谢谢姐牧师，谢谢姐师傅，谢谢。
嗯，不要客气，姐妹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啊，谢谢。
感谢。
好的，擦擦眼泪啊，姐妹。
没事没事啊，你的我相信你的家会建造，再次被建造，不能被不能容，不要容再次被破坏了。
好，谢谢姐牧师师母，谢谢你，谢谢你。
嗯，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嗯，好的，姐妹，不要继续再撕裂了，这个得意识到了，魔鬼破坏还能再允许吗？不能再允许了。
好，卓三叶姊妹啊，当你再一次想起来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立即让他离开你这些回忆，因为这些回忆呢能再次伤害你，
那是
不允许他在你这个记忆当中出现。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不好的记忆都离开你啊！你要想到你丈夫从前的好。啊，这个活着就是基督，请你说。
牧师，师母好。
来，大点声，姐妹，离手机话筒近一点哈。
啊，牧师，师母好。
你好。
我从前我见过牧师，就说我家儿媳妇和我家儿子，他儿媳妇好给儿子生气，儿子22年得了忧郁症，
稍微大点声，姐妹啊，听着费劲，大点声来，谢谢。
他得了忧郁症，现在好了，但是他俩就分居。那么牧师说要跟儿媳妇祷告，我家是和睦的，婚姻是神设立的。但是他的儿媳妇，他就跟他妈妈在一块住，我儿子和我跟在这个妹妹家住。他就是儿媳妇想跟儿子离婚。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儿媳妇带着孙子，他不起床，天天上午才起床，夜里不睡觉，吃饭也不吃家的饭，天天买饭。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儿子的毛病呢？说你儿媳妇的问题？
我儿媳妇，我儿子在家，他天天什么饭都，他儿子跟做个饭都不吃。
那我相信你为啥不说你儿子的问题呢？你说你儿媳妇的问题？
不是，我儿子就是跟做个饭都不吃，家
那不是这个
妈妈啊！
我相信人家家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给他就是不吃，他丈夫愿意给他做，他丈夫愿意，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不吃啊。
那他不吃，他买去，他有钱买呗，怎么了？就离婚吗？
对啊，他花的钱都是这里爸爸给的他，不是他家的钱。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呀？他花谁的钱，他能活着，他有他的生活方式。
我就是不愿意叫他离婚，现在他就是把房子都卖了，分开一半挑想离婚。
那这个事情你们都双方应该是双方父母干预太多了。
他父母不，他妈妈不愿意叫这个姑娘过了儿子过下去。
对，那你也干预了，我听你一说儿媳妇坏话。
不是，我没有说过话，我就是这儿子给我说的，我跟你说了。我不干预他，我在我姑娘家住，他从来不叫他儿媳妇不让我们家的任何人跟我儿子说话。
这样的事情一祷告一个准。
啊。
很明显，你的儿媳妇、你的儿子，他们被魔鬼掌管了。
啊。
有错误的意念在他们里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离开他们。
阿门。
行不行？祷告，
行，我知道。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这些心就会改变。
感谢主。
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
阿门。
啊，宣告。你在群里面吗？
在。
好，在群里面好。那一会儿我们明天、明后天要发一些祷告词给大家。李玲魏海珍，请说。自己都是好的，儿子找不出毛病。
这叫李玲啊，请说。
呀，我说话。
来，请说。
我这个，
我现在说话，这个发声经络，就能听见吧？
能听见，姐妹，嗯。
不是，现在我的丈夫离开我们城市只有三个年头了，他是说的伺候他妈，伺候他妈就离开我们，在这中间我也他也回去了两次，现在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发现他骗我，他不知道给什么人出去干事，我就对他有怀疑，但是回去我祷告，我姊妹说的他年纪大不要管他，所以我也没有管。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祷告那个腰医治的时候，我的腰医治了，当时我睡在床上起都起不来，满面都转不了，疼的我给我的丈夫打电话，人家说的他又不会治疗，人家也没说回去，这过年的时候人家也没回去，所以呢凑八这腊正月凑八我就来了以后，我就第一天就是已经晚上
好
八点，
不是不讲故事了，姐妹你不讲故事了，第一条呢你要改变，你要学会向你的丈夫表达爱，没事给他发个信息，我爱你我惦记你，不能猜疑。哦，我发现很多离婚呢、很多现在的一些离婚呢、是怎么出现的啊，弟兄姐妹。丈夫在外面工作，或丈夫有什么事，几天不联系，一段时间不联系，两口子都不联系，为什么？都猜疑。他猜疑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他丈夫在猜疑他的妻子出轨了，两个人互相猜疑，一猜疑不联系了。不要这样。万万不要这样，没有抓住现实不要这样，而且要总要表达爱，总要表达爱，总要表达爱，什么意思？爱呀，就像那个风筝线一样，它无论走到哪里它都在你手里转着呢，那你不表达爱，你上来都是批评指责抱怨，你为什么不关心我，你为什么不和我联系，那绝对不可以，那不是智慧的表达。像你这种情况，姐妹要继续的对他表达爱，你不要说我，你认为你是弱者，你身体不好，你说你得爱我，不要这样，因为他男人呢，人人都有让，都你要再给他成长的机会，要给他成长的机会，好不好？那我们看这个留言板里面有没有需要我们可以回答的问题。我就是没啊、苗村说，我选择在这个群里听到别的道一概不听，几个月下来我的生命成长太大了，以前信的迷糊啊，都不知道基督是我的生命，现在知道了，我是新造的人啊，感谢主感谢主啊，牧师太有耐心了啊，服侍弟姊妹真不容易啊，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给我们这样的托付，我们就得做好，我们一定要做好。我跟师母都在商量这些事情，怎么办才能啊服侍好，这弟兄姐妹都带着盼望来，都带着问题来，这都是谁呀、这都是咱主内的一家人呐、我们要我不用心服侍好你们，那我们亏欠你们也亏欠神，这不允许，我们不能这样做啊。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就由他去。这些经文啊，你读读上下文再说啊，读读上下文啊，单独解释这些经文，肯定人都被误解了啊。好好读读上下文，我在这里不多说了啊。 啊，86年出生，在上海工作，高级工程师啊，找男朋友啊，这肯定神会预备的啊，相信啊。我看看有些什么问题。那再就是呢，弟兄姐妹，你们认为，我看很多人的要求把这个录音呢要上传。那你们的讲课，你们在这里的发表的东西，你们说的话，我们都有录音。是你，如果你们说，你们说不要放上去，我的讲话不要放上去，那你现在呢可以给我留几个文字，就留到公屏上就行啊，留到聊天室就可以啊。如果你不留呢，有可能就被上传啊。为啥？这弟兄姐妹要求太强烈了啊，你看都要求。好不好？如果你说我的那个部分不要，那就不要，好不好？我就把你这部分掐掉。啊，你看都要求上传，因为弟兄姐妹都太需要了，太需要了。哎呀，都那么饥渴的心呐！昨天我们的节目前天还没开始，就有人跟我说啥时候讲啊，江牧师。啊，感谢主，感谢主。好的，那如果你没有啊，没有我们就上传，好不好？弟兄姐妹。要爱惜爱自己的家，一定要这个家要被建造，你来建造家庭，不是拆毁。要注意，要注意，弟兄姐妹，人人都有不足，但人人在基督里都有成长的机会，都有回转的机会。阿们。要给你家人悔改的机会，不要因他犯错一棍子打死不行。一个丈夫出问题呀、啊，和妻子啊，我跟弟兄姐妹说实话，有80%的关系，80%的关系。我这么多年辅导啊，真的是发现，但是很多姐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啊，要谦谦卑卑的，认认真真的，在智慧中成长，在真理中成长，把家建造好。家建造好了，财富轻松来到。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愿意看到弟兄姐妹的家都被建造。好的，那你看，婚姻是找对人，不是找对房子。哎呀，这话说的太好了。
对，家人们，就是我们和牧师，我和牧师结婚20多年了，我们真正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2年左右，不到两年。
我们到处流浪，
20多年
做牧师的生活到处流浪。
对，我们这不也是很好吗？对吧？你是，哎呀，这个姐妹，这个人说的太好了。你是跟房子过日子吗？啊，
你说我再说句话，人们都游山玩水，游山玩水。我们夫妻两个就是讲道、读圣经、在家祷告。哎，我们感到特别幸福啊。人们喜欢吃美食，到这吃这美食那这美食，有人请我们去吃美食，我们倒吃没有啥，我们就对神的话语感兴趣。你看我们按说我们的这个事很枯燥，但是我们相爱，我们在真理里。阿们。所以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我们夫妻两个愿意和你们一同成长。我们愿意看到更多家庭在真理中被建造，再次被建造。